启示录二章八至十一节，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伙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感谢主，下个月我在大家当中讲到启示录七个教会的第一个不信。谢谢。就是这个东西挡着我看不见这个 TV， 所以我把椅子搬开来。那么七月的时候，我在大家当中讲到七个教会的第一个教会，就是以弗所的教会。我不知道大家还记得吗？这个以弗所的教会，他什么都好，只有一件事不好，就是把起初爱神的心离弃了。所以你就看到，一个人没有爱心，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意思。这个教会什么东西都好，但是呢，问题在哪里？我再解释，让大家很清楚的明白。当一个教会已经过了很长的时间，有了他们的宪章，这个做事的原则，也有各部门的工作，大家都懂得怎么样做，每一次每个礼拜有什么聚会，有什么团契，都有些个性，知道怎么样做。但是慢慢过了一段时间，大家就以为是按章来做工，这个就是问题。以前是按心灵里面来都侍奉神，慢慢就没有心，但是懂得怎么样做，因为已经有经验了，教会已经有想了轨道，知道每一个部门、每一个团契、每一个聚会应该怎么样做，大家都有神，所有的要做的事情。但是这失去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心，所以这个就是神要责备他们的原因。今天我们来看第二个教会，就是士美拿的教会。那这七个教会都是在这个小亚细亚的，从这个使徒约翰那个时候，因为是被放逐在一个本末的海岛，他是坐监坐到死，所以他坐监的时候，神就把最重要的真理、最后的真理，就是整本以启示录二十二章的真理，让他看见，要他写下来、记下来。所以这个使徒约翰就是做最重要的工作，把整本圣经最后末后的重要的真理，神向他启示。那么一开始就要他把七封信给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么这七个教会，我说第一个是以弗所，那么其他的六个教会大家都相信，很多解经家的人都相信，就是从以弗所开出来的分堂。以弗所是他们的总会、总堂，从以弗所开一个一个教会，那么有六个教会。那么 所以除了耶路撒冷的教会，第二个最重要的教会就是以弗所的教会，因为有一般神重用的仆人在这个地方来到牧养他们，保罗、亚波罗，还有百居拉、阿居拉，还有提摩太，还有呢这个最后还有使徒约翰，都在这里做他们的牧养，牧养他们。所以你看到这个教会不是普通的教会啊，他是第一流的传道人来牧养他们。保罗用了3年的时间在以弗所来带领他们，因为保罗去传道的缘故，以弗所的人呢、把过去拜偶像的书都烧掉，以使徒行传说烧了50000块钱的书，哪个时候的50000块钱比现在更加的宝贵，但是呢他们不做这个事情，因为这个缘故就得罪了这个拜偶像的人。他说你一来我们就 连饭碗都没有了，没有工作了，大家都不买我们的书，信你的神怎么样，所以他们就对付他们。还有最大最大的原因就是犹太人不接受耶稣，不接受耶稣做救主开始。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要来看这个以弗四美拿的教会啊，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请主耶稣对使徒约翰说，你要写信给四美拿的教会，这四姐就是四美拿的传道人，说什么？所以那首先的幕后的死过又活的说，这是这一位永远活着的主，他讲话，他是首先，他是幕后，那么他就用英希腊文第一个字，第最后一个字，好像英文就是 I am A, I am Z， 就是头尾，那么包括一切，所以神就说我是 Alpha， 就是 Alpha， 还有 Omega， 就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最后一个 Omega。就是包括神是从头到尾都是他的，他是首先的，他也是幕后的，还有一点说他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那么结果就当然是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为我们死，但是 这一句话就是甚至他死还是活的，有几个意思，就是他不能让死亡控制他，所以你就知道当耶稣埋葬在坟墓里面的时候，他不是说做了3年工很辛苦啊，来了地上33年了啊，现在第一次可以在下面舒舒服服躺3天不死啊，他还要做工啊，他一直在做工，他就是这个死败坏了讲死权的魔鬼，从魔鬼的手下把死的权释放过来，所以他做了很多功夫。那么所以这一位主耶稣他对使徒约翰说，我是最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曾经死过现在又活了，意思是什么？就是我是从头到尾我都清清楚楚都明白一切，现在我写这一封信给你，你们就看到主耶稣把这个重点让他知道，跟着我们要看啊，主侵占四美拿的教会，他说我知道你在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了至亲犹太人所说的一切对你们的诽谤的话语，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他们是属于撒旦魔鬼 一倒的人，所以你就看到主对士美拿教会劝勉他们，让他们知道你们现在让给犹太人来对付你们的时候，你不要灰心，因为从头到尾他怎么样对付你我都清清楚楚，我都明白。好像什么，好像爸爸妈妈有时间离开家庭或是到外面去工作，那么但是呢家里面呢几兄弟姊妹啊，大哥大姐就欺负这个小妹妹，要她做所有工作。那么当妈妈回来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跟妈妈诉苦，说怎么怎么样，怎么这妈妈说，我完全知道，我完全明白。那么这个女儿说，你怎么知道，你也不在家里，你在外面。她说，我有这个东西啊，我把你们做的每一样东西我马上就看到了，他们骂你，他们欺负你，我也看到了，所以你不要怕，我明白一切。你看呢，如果你受很多气，受很多苦，但是长辈他说我知道，那么现在知道的对他讲的话不是普通人，是这一位自有永有的神。他不但只是知道一切，现在你看到我们科学可以天眼，天眼很厉害，什么都可以看见，但是他是行神的眼，比你们天眼还要厉害，所以他知道我们一切。那么你就心里就不需要挂着这个东西，因为神明白一切。当神说拍拍你的头说我知道一切，你受的苦我也知道，因为我没有说法，这个每一天每时每刻我都看到你们。所以神说我知道你们的患难，士美拿教会受的苦神完全知道。他们也第二点说你的贫穷，这个是什么意思？因为本来他们在生活里面有工作，但是因为信仰的缘故他们的失业没有工作。现在你知道有的地方的人都是因为信仰的缘故失去职业，失去工作，没有人请他做工。但是神说你虽然是贫穷却是富足的，这个是怎么样解释？为什么贫穷的人却是富足？就是他生活里面可能贫穷，但是树林里面他是丰丰富富，他是满足。所以你就看到神很清楚安慰士美拿的教会，让他们知道你们虽然为了神的缘故你们失去职业失去工作，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因为那个时候都是在罗马政权底下，在罗马的王帝控制底下，但是这个王现在的该撒王帝的罗马王呢，他不但只要做王帝，他还要所有的百姓称他为主。但是我们以耶稣基督为主的就不肯称他为主，因为这个缘故没有供给你做，你就没有工作。所以他们就是在这个逼迫底下受这些苦难，为了信仰，为了主的缘故，为了不肯称该撒为主为王，他们就要受这个影响。那么但是下面说那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是撒旦一会的人。原来他们直接是受犹太人的迫害，大家都记得 当耶稣被拉出来工作的时候，他们就诽谤他，逼迫他。当耶稣出来传道的时候，他们不接受他。其实从耶稣出生，他们就拒绝他。所以圣经说，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都不接待他。当几个博士从东方看到这一粒星，又来拜朝或朝拜耶稣的时候，他们知道来到耶路撒冷，他攻击希律王，有新生的王，但是这个王就心里很焦急，因为我家里都没有小孩子出生，如果有一个新生的王来，那么就是表示我快要没有工作了，不能做继续做皇帝，所以他马上就要找祭司长文士来问他们说，基督当生在何处，就是这一位王在哪里出生。那么他们不需要查字典找什么，连按这个电脑都不需要，他口里就马上出来，他说耶稣基督在伯利恒出生。伯利恒跟耶路撒冷很近的地方，所以他就告诉希律王，那么希律王就告诉这个博士说在伯利恒，然后希律王说你早早就来告诉我，我也去朝拜他，其实他要杀他。所以当几个博士按照这个心去到伯利恒的时候，他朝拜基督耶稣，然后天使对他说不要回去见希律，因为他要杀害耶稣。所以你看到希律要反对耶稣的降生，还有祭司文士，他知道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他们相信但是不接受。如果是你，耶稣在列治文出生，在列治文医院，马上你可能不聚会了，马上一起去，对吧？耶稣来了，我们要见他。但是祭司文士一个都没有心，没不理他。到他出来传道，他不接受他；到他行神迹，他们又不接待。最后还要把他钉在十字架。当他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之前，其实他们要处死他，但是按照那个时候他们在罗马的政权底下，他们失去这个杀人的权柄，所以他要把杀耶稣的这个责任交给比拉多，请比拉多来做。但是比拉多以为这个是你们犹太人的事情，你们可以自己来处理。但是圣经说什么？这是讲，他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拜托你的手把他杀了。所以耶稣就是这样子。但是比拉多四次审问耶稣，都查不出耶稣有罪，连比拉多的太太也找人告诉比拉多说，你这个异人的事情你一点都没有理啊，我昨天晚上为他受很多苦啊，我们也不知道他为耶稣受什么苦，总之他叫他的老公不要做，但是他们犹太人就要他做。所以比拉多在众人面前洗手表明无辜，就是流他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那么他们就说了一句话，流主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弟兄姊妹，这一句话是出在犹太人的口，神马上在天上记录下来，所以在圣经里面查到，流主的血他们承担，归在犹太人祭司文士之上。当时有很多从附近来的犹太人都参与，都以为这个人 是应该死，都赞成他。但是当耶稣复活以后，当耶稣升天之后，五十天 这是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五旬节的那一天，彼得站起来，他为主做见证，他说，哪一位你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神已经叫他从死里复活，也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从十五个地方来的犹太人，他们觉得扎心，为什么我们杀错良民，把这个神的儿子钉在十字架杀掉。所以他们问彼得，我们应该怎么做？彼得说，你们要悔改，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得到罪，得到赦免，也接受圣灵。所以他们那一天，使徒行传第二章说，有3000个犹太人归主。那么这3000个犹太人在50天之前，他们都大声说，杀流他的血归在我们，我和我们的子孙身上。现在他们悔改，神也赦免他们的罪，但是其他没有悔改。所以因为犹太人接受耶稣做救主以后，其他的犹太人就逼迫他，一直逼迫他。这个就是为什么耶里这一般犹太人帮助士美拿的政府要把基督徒来杀害，他们是帮凶来做这个事情。所以神说，这般不是犹太人，是撒旦一会的人，他已经这心不是属于神的，他是属于撒旦。你们在我里面，我清清楚楚，我知道一切。这个就是这段的背景，大家明白以后呢，那么我们继续看下去。主勉励他们，就是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牢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10 days， 你们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们那生命的冠冕。所以主在这里安慰他们，不要怕，你们中间有人为主受苦。那么是谁？就是士美拿教会的监督，这个监督就是波吕格。那么这个波吕格就是使徒约翰的学生，他一直跟使徒约翰学习神话，侍奉神。那么现在他是士美拿教会的这个监督，但是在这个时候，罗马政府把他拉出来，要杀掉他。但是这个那个时候的波吕格已经有88岁。不是后年轻人了，我今年12月是80岁，他比我还要老8年，88岁。那么这个总督看到这个老人家，又可怜他，他说：“那老头子，你只有讲一句话，亵渎基督，我就不杀你了。”但是这个波吕格说什么？他说：“我侍奉神88年，他从来没有对我做过任何不好的事，一直爱我，使用我，我岂能讲亵渎神的话来骂他呢？对不起，我不能骂。”那么这个总督说：“你不骂他，你不亵渎他呢，我就要把你处死。”所以最后就要用火来烧死他。但是 在这个时候是什么？是犹太人的安息日，就是礼拜六。礼拜六就是犹太人安息日，就是下午两点钟的时候，所有犹太人呢都犯了是安息日，因为是接受当守安息日，守为圣日。但是现在他们说要对付这个信仰的仇敌，安息日也不守，要对付他，所以他们就搬拿很多的木头树枝帮忙消失这个波律干。这个波律干说什么？他说你们用火来消我，这是一两个小时的事情，但是呢将来这个流亡火炉的火是永远的不停止的，你们要改变过来，要悔改。但是他们不听，所以这个波律干就在火堆里面，他不需要，他说你们不需要把我绑住，我自己行到火里面去，他自愿为主受苦。这个波律干成为这一代的圣徒，最出名的圣徒，为主殉道，为主来死。死的时候他满有这个荣耀来归荣耀给神。所以神对示美拉的教会说，魔鬼又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牢里面，其实不是罗马的皇帝，也不是犹太人，是魔鬼在后面推动这个工作。所以神很清楚告诉他们说，是魔鬼要对付一般属神的人。所以弟兄姊妹，常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如果你不听魔鬼话，你听神的话，我们都受这个影响。很多时候我还记得50年前我来加拿大，差不多没有看很多教会都很兴旺，特别外国人的教会，很多年轻人一家一家的去教会。现在今天我驾车出来这里讲道，很多人用这个 bicycle 做运动，都是年轻的人，他们不去教会，他离开神，这个国家慢慢慢慢堕落，所有不合神心意的东西都合法了，都合法了。所以你知道将来可能我们基督徒也要受很多他们被害，也不一定。所以大家要为主预备我们的心。神说你们要受试炼 10 days 10 天，那么这个是表示一段很短的时间，不是永久受苦，是有限度的受苦。但是神说你们要牧师至死要忠心，到死都要忠心。所以主耶稣要我们至死忠心，就是主耶稣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最怕就是身体灵魂都要被杀的时候，只有神才可以做这个事情。我们要怕神，惧怕神。所以马太第十章耶稣说，凡在人的面前承认我的，我就在天父面前承认他，凡不认我的，我就不认他。所以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来到聚会，但是公开的时候我们不敢做基督徒，因为你们到餐馆吃饭，你有没有好好的恭恭敬敬的祷告？有的人说不好，不要祷告，给人家看到，为什么要闭着眼睛讲几句话才吃饭？你可以为主做见证，不要惧怕，我们要公开。我告诉大家，有一次我们全家小孩子还小，我们去旅行，在中途就吃饭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餐馆里面祷告， 祷告完以后，你知道有什么事情？隔壁的一个西国人，他说马上来，感谢主啊 ，Praise the Lord, we are Christian。但是你也不敢祷告，他也不祷告的话，大家都不知道，原来我们很多基督徒不敢再公开为主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我向你们挑战，出去吃饭，在家里吃饭，好好的带领孩子来祷告，为主做见证。这个小小的也不敢做，那么怎样为主受苦？主的应许，圣灵向众教会所讲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第二次死的害就是流亡火炉，我们不需要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已经属他的，已经向信主了。所以这里说，圣灵向众教会讲的话，有耳朵的就应当听。弟兄姊妹，圣灵跟你讲什么？你说圣灵都没有跟我讲话。尽本圣经就是圣灵向我们讲话，就是神的话。现在圣灵没有特别跟你一个人讲话，但是神的话已经在这里。所以你说我也不打开圣经，圣灵也不跟我讲话，我的不需要，不是不需要，乃是我们 要好好的读神的话，明白整本圣经的真理，在圣经以外没有启示，只有这一本书。所以请大家留意，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就是 不会受到这个流亡火炉的害。主想赐把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保罗时代这个希腊人，他们真的第一名的时候，他们的是用发草的冠冕发光，但是很快就流外。但是神给我们生命的冠冕不会流外，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来到得到主的恩典。在结论里面，主没有责备这个教会，不跟以弗所不一样。以弗所什么都好，就是离开神，没有爱主的心。但是这个教会没有受到神一句责备的话，很难的。另外还有一个教会是没有指责，我现在不公开秘密啊，你们看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开始讲到七个教会。那么这个教会只有听赞，只有劝勉，何等的荣耀！愿我们的生命与侍奉能够讨主的喜悦，我们的教会也能够被主称赞。如果你要教会被称赞，我们生活蒙福，得到主的喜悦，那么我们本人好好的按照神的心意来服侍他，来爱他，为主做见证。愿主赐福给你。